四天后，巴拿马运河，盖拉德水道。汪淼没有一点身处异国他乡的感觉，他知道西面不远处是美丽的加通湖，东面则是壮丽的美洲大桥和巴拿马城，但他都无缘见到。两天前，他乘坐飞机从国内直接飞到巴拿马城附近的托库门军用机场，然后就乘直升机直接来到这里。眼前的景色太平常了，正在进行的运河拓宽工程使两岸山坡上的热带雨林变得稀稀拉拉，坡上露出了大片黄土，那色彩真的使汪淼感到对这里很熟悉。运河看上去也很普通，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段它十分狭窄的缘故。这段水道是在上世纪初由十万人一锹一锹开凿出来的。汪淼和斯坦顿上校坐在半山坡一座凉亭的躺椅上，两人都穿着宽大的花衬衣，大草帽扔在一边，看上去就是两个普通的游客。在这个位置，下面的运河尽收眼底，就在他们下方的运河两岸上分别平放着两根24米长的钢柱，50根160米的超强度纳米丝已经按约 0.5 米的间距连接在两根钢柱上，只是每根纳米丝靠右岸的一端还连接了一段普通钢丝，这可以使纳米丝随着系在上面的坠物沉入河底，这样做是为了让其他的船只通过。好在运河上的运输并不像汪淼想象的那么繁忙，平均每天只有40艘左右的大型船舶通过，两根钢柱的一端都与活动皎洁相连，只有等待审判日号前面的最后一艘船通过，才能拉回普通钢丝，把纳米丝在右岸钢柱上做最后固定，然后钢柱才能立起来。行动的代号是古筝，这是很自然的联想，而纳米丝构成的切割网则被称为琴。一小时前，审判日号已由加通湖驶入盖拉德水道。斯坦顿问汪淼以前是否来过巴拿马，汪淼说没有。上校说，
我在1990年来过。
是那次战争吧？
是，但对我来说是最没有印象的一次战争，只记得在梵蒂冈大使馆前未被包围的诺列加总统播放 Jackson 的摇滚舞曲无处可逃，那是我的主意。
下面的运河中，一艘通体雪白的法国游轮正在缓缓驶过，铺着绿地毯的甲板上有几名穿得花花绿绿的游客在闲逛。
二号观察哨报告，目标前方已没有任何船只。
斯坦顿的步话机响了起来，
把琴立起来，
斯坦顿命令道。几名头戴安全帽工人模样的人出现在两岸，王淼站起身来，带上校拉住了他。
教授，你不用管，他们会干得很好。
王淼看着右岸的人利索地抽回连接纳米丝的普通钢丝， 把已经绷紧的纳米丝在钢柱上固定好，然后两岸的人同时拉动几根长钢索，使两根钢柱缓缓地竖立起来。为了伪装，两根钢柱上都挂上了一些航标和水位标志，他们干得很从容，甚至看上去有些懒洋洋的，像是在从事一件平淡乏味的工作。汪淼盯着钢柱之间的空间看，那里看上去一无所有，但死亡之禽已经就位。
目标距禽4公里。
步话机里的声音说。斯坦顿放下步话机，又继续刚才的话题。
我第二次来巴拿马是1999年，参加过运河主权交接的仪式。很奇怪，当我们来到管理局大楼前时，看到星条旗已经降下了，据说是应美国政府要求提前一天降下的，以避免在众人面前降旗的尴尬场面出现。那时以为是在目睹一个历史性的时刻，现在想想，这些事情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。
目标距禽3公里。
是啊，微不足道。
汪淼附和道，他根本没有听清斯坦顿在说什么，世界的其余部分对他来说已经不存在，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还没有在视野中出现的审判日号上。这时，早晨从太平洋东海岸升起的太阳正向太平洋西海岸落下，运河中金光粼粼。更近的下方，死亡之禽静静地立着，两根钢柱黑乎乎的，反射不出一点阳光，看上去比流过他们中间的运河更古老。
目标距禽2公里。
斯坦顿似乎没有听到步话机中的声音，仍在滔滔不绝地说着，
自从得知外星人的舰队正在向地球飞来后，我就得了失忆症。很奇怪，过去的事儿都记不清了，我指的是自己经历过的那些战争都记不清了。像刚才所说的，那些战争都那么微不足道。知道这件事儿以后，每个人在精神上都将成为新人，世界也将成为新的世界。我一直在想，假设在2000年前或更早的时间，人们知道有一支外星入侵舰队将在几千年后到达，那现在的人类文明是什么样子的？教授，您能设想一下吗？
哦，不能。
汪淼心不在焉地敷衍着。
目标距禽 1.5 公里。
教授，我想您将成为新世纪的盖拉德，我们期待着您的巴拿马运河建成，不是吗？太空电梯其实就是一条运河，像巴拿马运河连接了两个大洋一样，太空电梯将地球和太空连接起来。
汪淼现在知道，上校唠叨着这些无意义的废话，其实是想帮他度过这一艰难时刻。他很感激，但 这作用不大。目标距秦一公里。审判日号出现了，在从侧面山脊上照过来的落日光芒中，它是河面一片金波上的一个黑色剪影。这吨六万吨级的巨轮比汪淼想象的要大得多。它出现时，仿佛西边又突现了一座山峰。虽然汪淼知道运河可以通过七万吨级的船舶，但目睹这样的巨轮在如此窄小的河道中行驶，确实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与它的巨大相比，下面的河流似乎已不存在，它像一座在陆地上移动的大山。适应了朝阳的光芒后，汪淼看到审判日号的船体是黑色的，上层建筑是雪白的，那面巨型天线不见了。巨轮发动机的轰鸣声已经可以听到，还有一阵轰轰的水声，那是他浑圆的船首推起的浪牌冲击运河两岸发出的。随着审判日号与死亡之琴距离的缩短，汪淼的心跳骤然加速，呼吸也急促起来。他有一种立刻逃离的冲动，但一阵虚弱使他已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。他的心中突然涌起了一阵对史强的憎恨，这个王八蛋怎么会想出这样的主意？正像那位联合国女官员所说，他是个魔鬼。但这种感觉转瞬即逝。他想到，如果现在大使在身边，那自己的情况会好得多。斯坦顿上校曾申请大使同来，但常委司没批准，那边现在更需要他。汪淼感觉到上校拍了拍他的手。
教授，一切都会过去的。
审判日号正在过去，他在通过死亡之琴。当他的剑手接触两根钢柱之间似乎空无一物的平面时，汪淼头皮紧，但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巨轮，庞大的船体从两根钢柱间徐徐驶过。当船体通过一半时，汪淼甚至怀疑钢柱间的纳米斯是不是真的就不存在。但一个小小的迹象否定了他的怀疑。他注意到船体上层建筑最高处的一根细长的天线从下部折断了，天线滚落了下来。很快，纳米斯存在的第二个迹象出现了，而这险些让汪淼彻底崩溃。审判日号宽阔的甲板上很空荡，只是后甲板上有一个人在用水龙头冲洗缆桩。汪淼从高处看得很清楚，当船的这一部分从钢柱间移过的瞬间，那人的身体突然僵硬了， 水龙头从他手里滑落，与此同时，连接龙头的胶皮水带也在不远处断成两截，水从那里白哗哗的喷了出来。那人直直的站了几秒钟就倒下了，他的身体在接触甲板的同时分成两截，那人的上半部分还在血泊中爬行，但只能用两只半条的手臂爬，因为他的手臂也被切断了一半。船尾通过了两根钢柱后，审判日号仍在以不变的速度向前行驶，一时看不出更多的异样。但王淼听到发动机的声音发生了怪异的扭曲，接着被一阵杂乱的巨响所代替，那声音听起来像一台大马达的转子中被扔进去一个扳手，不是很多个扳手。他知道这是发动机的转动部分被切割后发出的，在一声刺耳的破裂声后，审判日号的船尾一侧出现了一个破洞，这洞是被一个巨大的金属构件撞出的，那个飞出的构件旋即落入水中，激起了高高的水柱。在它一闪而过之际，王淼看出那是船上发动机的一段曲轴。一股浓烟从破洞中涌出，在右岸直线航行了一段的审判日号就拖着这道烟尾开始转向，很快越过河面撞到左岸上。王淼看到冲上岸坡的巨大船首在急剧变形的同时，将土坡像水那样冲开，激起汹涌的土浪。与此同时，审判日号开始散成40多片薄片，每一片的厚度是半米，从这个距离看去是一片片薄板，上部的薄片前冲速度最快，与下面的逐级错开来，这艘巨轮像一叠被向前推开的扑克牌。这40多个巨大的薄片滑动时相互摩擦，发出一阵尖利的怪音，像无数只巨指在划玻璃。在这令人无法忍受的声音消失后，审判日号已经化作一堆岸上的薄片，越靠上前冲的越远，像从一个半岛的服务生手中向前倾倒的一摞盘子。那些薄片看上去像布片般柔软，很快变形，形成了一堆复杂的形状，让人无法想象它曾是一艘巨轮。大批士兵开始从山坡上冲向河岸，王淼很惊奇，附近究竟在什么时候、什么地方隐藏了这么多人？直升机群轰鸣着沿运河飞来，越过覆盖着一层色彩斑斓的油膜的河面，悬停在审判日号的残骸上空，抛洒大量的白色灭火剂和泡沫，很快控制了残骸中正在蔓延的火势。另外三架直升机迅速用缆索向残骸放下搜索人员。斯坦顿上校已经离开了。王淼拿起了他放在草帽上的望远镜，克服着双手的颤抖，观察被飞刃切割成40多片的审判日号。这时他有一大半已被灭火粉剂和泡沫所覆盖，但仍有一部分暴露着。王淼看到了切割面，像镜面般光滑，毫不走形的映着天空，火红的朝霞。他还看到了镜面上一块深红色的圆斑，不知是不是血。 3天以后。审问者与叶文杰的对话。你了解三体文明吗？
不了解。我们得到的信息很有限。事实上，三体文明真实和详细的面貌，除了伊文斯等截留三体信息的降临派核心人员，谁都不清楚。
那你为什么对其抱有那样的期望，认为他们能够改造和完善人类社会呢？
如果他们能够跨越星际来到我们的世界，说明他们的科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度。一个科学如此昌明的社会，必然拥有更高的文明和道德水准。
你认为这个结论本身科学吗？叶文杰沉默不语。让我冒昧的推测一下，你的父亲深受你祖父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，而你又深受父亲的影响。叶文杰不为人察觉的叹息了一声。
我不知道。
现在告诉你，我们已经得到了被降临派截留的全部三体信息。
哦，伊文斯怎么样了？
在对审判日号采取行动的过程中，他死了。伊文斯被飞刃切割成三段，当时他身处审判日号的指挥中心，他最上面的那部分向前爬行了1米多，死的时候双眼盯着爬向的那个方向，正是在那个方向的一台电脑中找到了被截留的三体信息。
信息很多吗？
很多，约28G。
这不可能，星际间超远程通讯的效率很低，怎么可能传送这么大的信息量呢？
开始时我们也这样想，但事情远远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，即使是最大胆最离奇的想象。这样吧，请你阅读这些信息的一部分，你将看到自己美好幻想中的三体文明是什么样子的。
时光静好，锦绣听书，解放双眼，畅听世界，尽在 Jazzy.cn。